李逵和燕青大闹朝天观，这回是大开杀戒，让这哥俩一换班，杀了他头子十来个人，最后剩下王太极，这小子想抹脖子。哎，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他妹子无双女王艳艳赶到了。王艳艳对他哥哥呀，又疼又恨呐，千言万语难以表达，尤其这是在战场。这姑娘一跺脚，手提单刀来到燕青的近前：“你们是梁山的人吗？”“
嗯。”
活燕青一看还有女将，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你听着，王太极是我胞兄，我是他妹子王艳艳。”“
啊，女贼！”
燕青一琢磨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不能跟他伸手，有失自己的身份。想到这儿，一转身来到李逵近前：“李哥，交给你了。”“
哼，
我说你小子够尖的，不跟母子伸手，你一说话太难听了。好男不跟女斗，你得过去。”“
呵，这一说我不是好男了呗，我才不过去呢。收拾那些零碎是我的事儿，这交给你了。”
说什么李逵也不过去。燕青没有办法呀，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取代，只好提刀来到王燕燕近前。燕青就琢磨呀，就是伸手我也做到仁至义尽。“王艳艳，你听着，你身为女流啊，你又是你们头领的妹妹，你平日就应该规劝于她。你看她做了些什么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最不可容忍的是她用别人的名字做坏事，抢了民间的女人，冒名叫宋江，败坏我们宋头领的声誉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不计我们能来吗？本来咱井水不犯河水，这是咎由自取。不过王艳艳呢，我念你是个女流之辈，年岁又不大，网开一面，逃命去吧，嫁夫找主，安排你的归宿吧。啊，不要在这儿搅和，如果非要伸手，没你的好处。
好啊，
我说你是谁呀？”“
燕青是也。”“
我燕青，我谢谢你的金石良言，但为时已晚，我不向着我哥哥，我向着谁呀？这叫事亲三分相啊。事到了如今呢，一切一切都晚了。来来来，你我赶紧伸手决一死战，招刀，抡刀便剁。”燕青没有办法，是接驾相还。咱这么说吧，这无双女啊是有两下子，说她受夷人的传授，如何如何了不起，但跟燕青比差一大截。没过二十回合，王艳艳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，嘘嘘带喘。这燕青啊还没加紧进攻，要加紧进攻啊他早就完了。王艳艳一看支撑不住了，虚晃一招飞身行，跳到他哥王太极的近前：“
哥呀，
当初我怎么劝说你嘞？哎，你就是不听啊，乃至有今日之祸呀。你说我是你妹子，我能眼睁睁瞅着你被杀吗？我既然不忍又无能为力，只好我先行你一步了。哥哥，我到鬼门关等你去了。”你说这丫头真是无双女，没有第二个。抹了脖子，顿时尸身栽倒。王太极一看：“
妹妹，哎呀，妹妹呀，
好啊，我跟你们拼了，弟兄们，上上！
他身后左右还有200多人呢。那位说：“你说的不尽合理。”就看着这几个人打，那200多人都在那戳着，怎么不过来帮忙？一，没有王太极的命令，大家不敢贸然伸手。第二一方面呢，他们也惧怕梁山人，一瞅这李逵和燕青忒厉害了，这样过去准死无疑。最主要一方面，大家心里这么想的，来到朝天观的不仅是他俩，梁山的大队人马肯定埋伏在四周，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所以都不过来。现在他们一看呢，完了，当头的几乎都完了，还听你王太极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。有两个小头头在后头一串联，哥哥兄弟，不怪咱没良心呐，咱们就得为自己多想，上手杀手。打谁？王太极呀、啊、这小子平日多专横跋扈，张手就打人，张嘴就骂人，对你我都没有好处，干掉就得了。对对对对，您听，到了现在人心思盼，哇，过来20多人把王太极胳膊拧过来给捆上了，呼啦朝全跪下了。梁山的好汉爷爷，我们投降了，我们愿意归顺梁山呐、啊！把王太极逮住了。嘿，燕青心里这个高兴啊，看了看李逵，李逵晃着大黑脑袋，哎，这就对了。那个怎么说来的啊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啊啊！还有那个，哎，燕青啊，那话怎么说来？燕青说：“你就别白活了。”我想起来了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。你们说是不？欢迎大家到梁山入伙，你们算立了功了，把这王太极给我拎过来。王太极一看妥了，我算老虎掉到山涧里，伤人太重了，我自己的人都反对自己，到了现在还有何说？把头一低，众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李逵近前，他也没跟燕青商量商量，李逵用手指着他鼻子：“你多缺德，自作自受，谁让你冒充我宋哥哥？谁让你强男霸女？你那坏事多的是啊！今天我就判你死刑！”哦，咔嚓，一斧子把人头砍下。燕青一抖着手：“李哥，你操之太急呀、啊！你应当把他带到梁山去，交于宋哥哥审问，再做处理。那多费事啊！”这一路之上他摇头算假的，他在跑了呢，不如这样省心。燕青一听，可也是，那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呢？人死不结仇，让这些喽啰兵挖了个大坑，把这尸体不管男的女的扔到里边去，堆土掩埋，打扫血迹。这庙宇可够好的，这怎么办呢？留着再做贼窝点儿，干脆放把火烧了得了。要不说古代有许多建筑都付之一炬，就是个烧啊，火烧朝天观。那么这些贼的东西哪儿去了？那他当然拿走了，能背的就背，能扛的就扛，不管是什么东西吧，大家都不空手，所以拉着胜利品列队归梁山。书说简短，这消息传到忠义堂，宋江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让军师吴用代表自己和卢俊义下山迎接。军师到了金沙江岸，笑呵呵在这等着， 一看李逵他们过了江了，咧着大嘴直笑：“
军师哥哥，我回来了，我呀。”
嗯，李贤弟啊，我听说了，你跟燕青兄弟立了大功了。
嘿，不敢说大功，也差不多少。您看，我们还收了好几百人，得了这么多生利品，这不都是白捡的吗？另外，跟哥哥您说呀，那些什么假宋江，还有装你那个假吴用，假这个假那个，全都叫我们宰光了。
嗯，好，做得不错。大家高高兴兴，列队进了梁山。李逵、燕青来见宋江和卢俊义，哥俩倒身下拜。宋江是降阶耳迎啊，把哥俩拉起来了，起来起来，二位贤弟辛苦了，你们干的不错呀。李逵白活了一通，燕青详细的介绍了经过，宋江、卢俊义深感满意，不住的点头，把东西验收了，把这200多人编入水泊梁山的义军，那么这件事情就算叫他过去。那这事儿过去之后，梁山上没什么事儿，太平无事，是小独立王国，真是四海升平，靠着梁山的周围都是相安无事。那么干什么呢？卢俊义负责每天操练人马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别看现在没打仗，这就是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时候，因此日夜不停。咱们再说简短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到了春天了，春暖花开，是万物复苏，梁山这的风景也漂亮，满山遍野花红柳绿，暖风扑面，这人活得非常精神，大家也高兴。就在这一天，宋江高坐忠义堂，正跟弟兄们议事，神行太保甲马戴宗从外边进来了。戴宗的分工是总探事的头头，专门探听周围信息的，他是头领。前些时他奉命赶奔泰安州探听信息，哎，去了几天回来了。宋江对戴宗一向是高看的，欠了欠身：“贤弟辛苦了，请坐啊，我这儿坐着呢，谢过头领。”宋江就问：“贤弟啊，此去泰安州情况如何？”“哥哥，我着急回来，就是向您禀告一件大事。”“哦，说说看。”大伙一听有大事，全围拢过来，摘着耳朵听着。这戴宗一不着急，二不慌忙，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他等说完了，就像一颗炸雷一样，整个忠义堂哗，大伙都激了。那位说什么事激怒了众好汉？原来戴宗赶奔泰安神州，到那之后打听打听老百姓现在怎么样，对朝廷怎么样个看法，也打听打听那大辽的情况，在民间呢主要是搜集这些情况，还有官府的情况。没说吗？戴宗专门管这情报工作的。哎，他遇上一件事，闹了半天，泰安神州每一年3月28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，就在那戴庙举办。2年前呢，这庙会上多出一样新鲜玩意儿来，叫以武会友。天下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全都到这儿登台献艺，如果你技艺高超，不管是什么吧，能出类拔萃，能获赏，那么神州的刺史代表官方 给予奖励，什么给套衣服啊，赏俩钱啊，披红戴花，骑马游街呀、啊，是一份光荣。结果这二年搞得不错，今年是第三年，官府下了通知了，要隆重祝贺，事先就做了准备了，邀请天下能文善武之人，特别是练武艺的人，越来的多越好，官府给予重赏。据戴宗所知，这二年出来拔萃的有一个人啊，这人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，姓任，叫任元，江湖人称擎天柱。您听这绰号，擎天柱子。这任元武艺高超，连续两年都夺魁了，今年是第三年，他要来个三连冠。官府说了，如果任元真是连续三次获胜，要给赏银1000两，又给买房子，又给置地，这个光荣劲儿就甭提了。所以吸引了天下的练武的人云集在神州，盛况空前。这个司空见惯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不知道这个任元擎天柱怎么想的，今年他放出大话来了，说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专门打梁山的草寇，把梁山这张牌给亮出来了，口出狂言呢、啊，而且散不出去了。水泊梁山离这不远，你们敢来吗？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一对我打一双。现在叫他这一散步，整个神州的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，包括四面八方来献艺的人都知道了，都猜测梁山敢不敢来人。戴宗探听到这一信息，不敢隐瞒，即刻从泰安神州返回梁山，向宋江禀报。宋江听完了之后，眉梢挑了一挑，就听着弟兄们一阵喧哗，哗，可恨可气，哪冒出个擎天柱任元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他就不怕风大扇了他舌头，宰了他，把他劈了？大家就不干了，但是宋江不表态，别人也就是干打雷下不了雨。宋江心里盘算，这个任元没听说过，此人无缘无故怎么放出这么个风来，莫非此中有诈？这得留神呐、啊！宋江左想右想，就想发布，干嘛呀？禁止下山，不参与此事。他爱说什么说什么，爱怎么挑逗怎么挑逗，咱就假作不知。但心里想的是，嘴还没等说出来，底下嗷一声跳过一个人来，此人非别，正是浪子燕青。哥哥，我说几句，看您这意思，您挺犹豫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不打算让我们参与，以小弟之见，非参与不可。哦，燕青啊，说说看，为什么非得参与呢？哥哥请讲。这泰安神州离着我们梁山比较近，而且泰安州非常富足啊，甭说别的，光犹太山的收入那可以说价值万金，再加上泰安神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多少年也不打仗，那块积蓄颇丰，我们梁山虽然有些积蓄，但坐吃山空，迟早有一天会吃光了，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教训教训擎天柱任元，顺便走马取神州，把他给端了就得了，那些东西不都是咱的吗？哥哥， 我的意思应该派人去。宋江听到这儿还没点头呢，卢俊义也说话了：“大哥，我看燕青说的不无道理呀、啊。想那一个任元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肯定是官府给他撑腰，他借着官气儿才如此猖獗。我们应当派人下山，打打他的气焰，顺势走马取泰安州，把那东西都归咱们梁山。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同意，赞成，同意，下山，下山。”
几乎我所有的人全同意参与。宋江一看，一不扭重，百不随意，这如果一口拒绝了，遭致大家的不痛快。宋江又一盘算，该打一仗了。小半年没伸手了，燕青讲话了：“每天坐吃山空得花多少钱呢？虽然有点积蓄，也不算太多了。如果利用这个机会走马取泰安州，把那东西全都抢到梁山来，起码一年半载的我们不愁吃喝，这买卖还做得过。”最后宋江也拍了板了：“好，各位啊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下山参与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谁去谁不去得听我安排。”燕青听令，在。燕青啊，你一个人先下山，你去摸摸底。3月28庙会，今儿个20几了。辉哥哥，今天是24，哦，还有4-5天到日子了。你办事一向精细，你先到那儿摸摸底，然后咱再想对策。
是。
不过哥哥，我想去跟擎天柱比划比划，你得同意。
好吧，我可以叫你便宜行事，其他的弟兄听候我的命令。
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、啊、烂呛汤不行。宋江一拍板，谁都没词儿。哎呀，燕青高高兴兴下去准备去了，但是宋江有点不放心，问卢俊义说：“让燕青一人下山，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？”卢俊义一笑：“哥哥你放心，燕青不但武功超人，此人十分精细，小精豆子不吃亏，派谁去您都不放心，唯独派他去，你是100个安心。”